家好，欢迎来到热风的第24期活动。张洁平主讲的在世界开书店，在非力中成为我自己。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主办方热风。热风是成立于去年3月份，是一个致力于连接海外离散社群的非盈利平台，希望通过举办各式线下活动，让不同背景关心中国社会民生的朋友们能够真诚放心的对话交流，建立连接。有兴趣对热风的创办理念了解更多的话，可以去听播客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对热风的采访 Season 2Episode 87的那一期，名字叫做《当中港台维吾尔人共处一室》。
非常感谢热风，就是的邀请。然后我其实好像推迟了好几次。然后我觉得在纽约有一个这样的，就是帮大家建立连接的群体或者社群，其实特别不容易。而且现在这几年也越来越多了。虽然我其实并没有真的很在纽约生活过长时间，但是因为我参加过很多次纽约的各种各样的分享活动，好像我就很熟悉这个城市，就是非常奇妙的一个连接啊。我是2005年大学本科毕业，然后到香港念硕士跟工作，然后到现在其实差不多将近20年的时间，到明年就20年了。然后前10年是我主要的工作，其实都是在做记者，就是从2005年到2015年，几乎就是在做记者。那可能是在作为全职的媒体记者，或者是在做自由撰稿人，或者是经历过几个不同的媒体，然后也有可能参与过一些创办过一些很小型的电子杂志等等。然后到2015年开始，我就刚好2015年参与创办端传媒，然后到现在。我前两天在想的时候才意识到，就是我前10年差不多就是一个全职记者的经历，后10年就是一直在创业不同的项目啊。然后我创业的项目因为它都不是太赚钱，所以也很难说它失败，就是我们都在立于不败之地的状态。就是正常人你也很难期待一个书店赚钱，所以当别人觉得你是还活着的时候，就觉得你挺好的。所以就是一个后面10年大概就是在做很多的创业项目。然后所以我自己在这个我看到很多人的问题可能是关于这个的，就是我自己在这几个身份之间的这个切换，我切换的过程中是挺自然的，但我回头想的时候会意识到在这个中间有很多很多还挺值得分析的点，就是所以我就尝试展开了一个自我分析。记者是我很长时间，其实到现在我也还是在继续的，我不能说自己在做记者了，因为我也没有什么时间在采访，但是我还在尝试，还在持续的写专栏，其实也有帮了一些媒体做专访啊等等。就记者是我一个我希望我一辈子都有的一个身份，就是而且我之所以中间敢去创业，也是因为我觉得记者这个身份是我永远都能回去的，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我希望我跟世界保持关系的一种方式。那我简单的把它叫做记者这个身份，它跟世界的关系，它就是看世界，它是不管你贴得多近，基本上你都是在旁观跟看这个世界。创业的这个过程就比较像是进入这个世界，开始敲敲打打，你可能要做一些这个世界上原来不存在的东西，也许可能对这个世界好，也可能不好，就是你开始参与到这个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点点改变的，但这个改变就必须得再三说明，不一定是好的，但总之就是你开始做事情了，所以那个跟你在看世界的状态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当然创业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么多，只是在创业的过程中会发现，哦，以前做记者采访过很多人，听别人讲很多次他是怎么做一件事情，等你真的自己去做的时候，就发现听多少遍都没有用，就自己做一遍，该踩的坑全部都得踩一遍。所以我当时在，你记得我刚开始就是真的下决心自己，就是端传媒可能不算是我 fully responsible 的一个创业，至少是我不用担心钱的事情，我只要管这个内容就行了。然后我们有投资人是在负责，就是每个月要发工资。对，但等我2018年自己做了 Matters 这间公司，包含后面开始做飞地，然后和其他的项目的时候，我就开始变成我要每个月底要担心就是能不能发得出工资，就是很多同事要等着我发工资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说，你当你掌握，就是当你承担这个完全的责任的时候，这个可能才叫一个真正的创业者。然后我在那之前看了很多书做心理准备，什么各种各样的，就你在机场会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成功学的，就什么什么创业会，有很多书都非常好，就是在讲创业路上可能会遇到的坑。然后我就想说，我是记者嘛，我就看一遍，然后把可能遇到的坑都记下来，然后可能我就会避免。然后但等我创业2年之后回去看，发现再对照那个书，发现所有的坑都踩了一遍，一点都没有意外，毫无意外，然后没有一个坑是绕过去的，对，就全部都是这样子。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第三个身份，就是一个我还不知道应该怎么描述它，它比较像是一个就是你的自我，你的这个 inner self， 就是你的我是谁。你可能不管你在做什么职业，或者你没有在做一份被社会上认定是职业的东西，或者你是一个自由创作者，或者你只是一个就是什么都不做的人，你也可能会常常要问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干什么。然后呢，在你在不同的社会身份里的时候，这个询问是没有停止过的。那所以对我来说，这三个球它就常常在，它是我无意识的在探索很多事情的时候发现，哦，我其实在探索不同的事情的时候是有不同的这个身份状态，然后人也有不同的存在状态，你对自己的思考，你发现自己跟这个世界的互动 都不太一样，然后在他们都还懵懵懂懂的都在探索过程中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冲突的。就是比如说那个作为一个记者，就是作为一个看世界的记者，或者是说因为我以前在香港做记者，我做的记者的内容都跟那些很重大的公共利益或者是人权议题，或者是就是很比较宏大但是也非常重要，就被我们传统的媒体人或者是认为是有很高度社会价值，然后觉得大家应该知道，然后或者是一些重大的冤案人权案件等等等等，就是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但是创业的时候呢，就开始进入，比如说你得跟 VC 找钱，对吧？就是你得开始讲一些故事去融资，然后你得开始去跟你的商业合作伙伴交流，然后那是非常分裂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当然我一开始在创业的时候，我觉得找钱是一个，就是尤其是第一次开始有一个 idea， 觉得要去找投资人融第一笔天使投资的时候，其实是我觉得记者这个专业是很占优势的，因为它基本上能够帮助你讲故事，就是你总是能讲一个天花乱坠的故事，让人兴奋，让自己兴奋，同时让别人兴奋。因为那个时候最好的状态就是它只是一个故事，你还没开始做，所以基本上你就是怎么讲都是对的，然后你只要把它讲通，对方就可能被你点燃了，可能就会愿意给你第一笔钱，支持你去让你的这个梦想变成一个种子。然后所以我第一年可能还行，就是见了很多投资人，讲了很多故事，然后我在那个讲故事过程中，你也蛮容易把自己的社会理想跟这个商业利益在故事中间融合在一起，听起来很 make sense。 但是大概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项目还没有挣钱，离挣钱也还很遥远，然后你又不得不要继续去融资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故事越来越难讲，因为所有的人都会问你下一步什么时候开始商业变现，然后什么时候开始规模化。但我们实际上想做的事情离这个资本的逻辑的，就是资本投入一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可能给他100倍1000倍的这个成长的这种意义上的互联网的规模化以及商业变现，其实是差很远的。坦白说那不是我想做的事情，但我也认为我想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但那个价值可能不是一个短期的商业利益可以衡量出来的价值。我也没有觉得我在骗投资人，但是问题是我就是个故事就一直说不远，就是两年以后我就发现，哎，这个故事已经很难很难很难说远，就始终说不远。然后到那个时候开始，就会有一些投资人开始跟我聊说，他们很诚恳的听完我很努力想要说圆的故事之后，跟我说你应该去找那些跟你有一样价值观的投资人，就是你不用再非要迎合投资人，迎合那些追求短期商业利益的投资人，硬要把你的故事讲成一个我两年后就能怎样怎样，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那时候你就变成你在骗他嘛，就是因为他要的东西跟你要的东西实际上不一样，强行扭在一起，其实最后你就算拿了钱，最后实际上也是不，就算在商业世界，这也是不符合伦理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后来就放弃了寻找大部分的投资人，而开始寻找那些真的认同我们的理念，然后相信长期价值，长期价值可能是10年20年，就是可能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价值的投资人。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哦，舒服很多了，虽然那个能触及到的资源会比以前少非常多，但是那是一个接近言行合一的状态，就是你不用再去，实际上也编不来，就是那个，就对我来说，我开始意识到说我擅长讲故事的能力是只能讲我自己相信的故事，我讲自己不相信的故事真的是就是明眼人真的一眼就看出来了，非常没有办法那个隐藏。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因为每天都处在一个你要养活公司，然后你要做整理团队，然后你要找钱，你要找资源，就是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没有在一线做很具体的创作性的工作了，然后基本上你就是在想着怎么样把这个资源网络搭起来，让这个团队和你的用户可以持续的走下去。那你就当你在想你怎么搭这个资源网络的时候，我每天都在担心我变成一个自己非常讨厌的人，因为小的时候做记者的时候，看到那些每天在饭局中间流窜跟大家换名片，然后接着就开始 leverage 各种各样资源的时候，就觉得好油腻啊。对，然后到后来发现我靠，这件事情一定要做，不然的话哪来的钱呢？然后就心想说怎么样可以一边做又一边不油腻呢，好像就是非常非常困难。就是所以在那个过程中，我这里写了坚持跟反坚持，就是你会发现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就你在做媒体或者是做评论或者做一个自由创作者，其实你是很容易反坚持，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天然，因为你要尤其是在中文这个环境里边，你一定是跟这个束缚你的充满了各种阻碍的建制是保持距离，甚至是反对它，你才能够有更加独立跟更加怎么讲，就是更加有力量的有穿透力的这个炉子的自我的声音能够表达出来的。但是当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不是说要去跟，比如说并不是说要去跟政府的审查机制做那种程度的妥协是不用的，但是你还是要去跟这个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建制去打交道，因为你必须得从这个建制的世界里边不管是得到资源还是说打通一些路，让你的产品也好，让你的团队也好有更宽广空间可以走。所以你其实需要做非常多 回过头来想是这种在建制里边进行编织的这个工作。那这件事情跟你就跟我以前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单纯的立场就非常的矛盾，就想起来的时候都觉得很矛盾。我觉得我自己最矛盾的时候是在台湾的这个，就是我2020年底离开香港，然后到台湾生活了3年。然后我觉得在台湾这3年是最矛盾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台湾是一个非常在座有个台湾人，是一个戴下头盔，如果有的话，哦 ，hello， 对对对，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就在台湾要做一些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视人际关系的，就台湾是一个在做事情的时候，人情关系跟人际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它跟香港的逻辑很不一样。香港相对来说是一个陌生人城市，就香港是一个港口城市嘛，所以在香港就是很，为什么香港那么重视契约精神，是因为香港就是都是陌生人，然后很多都是过客，来来去去可能只待3个月，你也要跟彼此做生意，所以大家很讲究契约精神。但是在台湾是一个熟人社会，所以你要获得信任啊，你要能把很多事情进行推动，其实是非常需要跟这个熟人社会里发生很紧密的关系的。然后那我到台湾的时候开始开书店之后，我就意识到说，哦，我不能闷着头自己走，我得跟大家交朋友。然后所以在台湾我会有很多的，我是一个 I 人，就是虽然很多人不相信，对，我其实平常特别特别害怕晚上出去饭局跟社交，所以但在台湾不得不这样，就是你必须得让大家熟悉你，大家不能对你是一个不信任的状态，所以我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跟人聊天啊社交等等。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我能感觉到一个很有矛盾的红利吧，这样讲有点残酷，就因为我刚从香港去，所以很多台湾人都会非常关心的问你香港现在怎么样，然后以及问你香港过去怎么了。然后就是这两个问题就通常都是在一个饭桌上，可能大家吃得开开心心的，正在前面聊一个演唱会的事情，后面聊一个电影节的事情，突然这个时候没有话题了，就有一个人端起酒杯说香港现在怎么样了就是你知道吗，就那种你就我上海，就我其实正处在一个很长时间到现在可能都还处在一个，对我来说我相信在大陆经历过疫情或者封城的人应该也都能共感，就是你还处在一个很大的trauma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时候，就被别人当成一个，而且也很正常，就你还得感谢别人还记得这件事情，对不对？就是基本上就是饭桌上的一个谈资，我就会很努力的尝试用非常短的语言，大概5分钟不到把这个事情讲完。然后讲完之后，你就发现饭桌上的气氛就冷掉了。然后不得不这时候就会有人站起来去上个厕所，然后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就还原到了大家继续谈论音乐会跟演唱会的这个情节。但你会知道，很多台湾朋友给你的这个机会，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经历，然后他们可能出于对你的帮助也好，同情也好。任何的就是对你的格外的关照也好，其实是因为这个，所以对我来说很矛盾，就是白天你要拿我不是想刻意提起这个事情当成谈资，但是你不得不要去回应大家。然后到了晚上，基本上一整天的工作结束之后，我通常会在晚上可能10点11点就是开始工作部分结束了，然后开始刷手机，然后我就会刻意的去看很多仍然在香港，因为香港的这个就是很多朋友被抓然后审判都还在进行，到现在都还在进行，就你就会看很多很多香港的新闻，而且越来越难看到了，因为很多人开始把自己的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账户关掉了，然后所以你就要努力的去进入各种群组，保持跟香港的朋友的这个联系。然后你看到就会很多，比如说这个朋友在刚刚又被抓了，然后这个朋友在坐牢，然后传递出来的什么讯息，然后他写了一封给大家的信，如何如何，大概我可能每天晚上都这样看2-3个小时，然后直到睡觉，然后就觉得然后白天起来再去融资，然后晚上回来继续看香港的各种被抓的新闻，就是这样，真的过了差不多整整2-3年，就觉得非常的分裂。但晚上你又觉得不得不要做这件事情，不然的话你就会觉得怎么讲，就是那个重量其实是要很刻意的去保持的，因为不然的话，实际上就好像你主动要把这个一个比较重的石头放在自己的背包里，即便你是在已经走上一条不一样的路了，但是如果你希望能够你就是你得刻意去保持这个重量，不然的话其实很容易就它就真的没有了，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常常在冲突的一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冲突就是这个，就是刚刚说到的，创业是一件非常功利的事，因为你的目的性必须要非常非常强，就是你要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必须得，就是你对这个事情的，就是你一定要做成这件事情，你的 A 你的目标得非常非常强才有可能成功，而且这个成功的几率还是很小，就是因为它你总的来说你要做一件新的事情，它的风险总是很大的。那如果你连我非要做成不可这个意志都没有的话，那就根本不可能做成，就还是不要创业了，对。但所以说当你非要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在很多很多的大大小小的决策里都会是不自觉的非常功利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有三个邀约，然后我要去哪一个，那肯定是哪一个能给我找来钱我就去哪一个，对吧，哪一个能帮助我的产品有更多的用户我就去哪一个，然后或者是怎样，就肯定会有你肯定会在工作里面有好多这样的判断，然后你会发现自己一定是朝着，我为了把这件事情做成一定是朝着这个 目标去的。然后那当然相对来说你这个跟这个事情无关的东西就都会被你的优先级排在后面。那慢慢慢慢的就是很经典的我们说你的人可能就被物化了，或者是就被工具化了，或者是就是你就变成一个机器，而你的机器可能不是为了赚钱，也许你的机器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利己，但是你的机器是为了让这个事情能够成功而排斥其他一切的目标。对，我觉得然后但这件事情当然跟你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给就是有余裕去进行自我探索和跟这个世界发生，其实你当你要找出一个健康的自我的时候，常常是需要 aimless 的，就是你常常是需要没有那么的目标清晰，你有机会让自己的这个内在可以发展出很多可能性，或者是更本真的东西。然后所以这两件事情也是经常激烈冲突的。那所以至于我其实在创业的时候，我就根本我记得上一次跟Tony 没来，我记得上一次跟 Tony 在林之阳跟在那个叫啥，在清迈录了一期播客，去年十月份的时候，他问我怎么 work life balance， 我说我从来都没有 work life balance， 我根本就没有 life。对，但是我从来都是这样的。我上大学以后，就是基本上很多学生问我，怎么工作生活平衡，我都很不能理解。我说是为什么要来 work life balance？ 你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你不就 work 等于 life 就好了？对，我现在也依然是这样的。但我觉得最难平衡的不是 work life， 而是你的 work 跟你的创。就如果你还有想要做一个创作者的话，就创作者一个非常非常诚实的创作者，比如说我也一直想写书。然后但我觉得我在我创业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就意识到我是这个两个状态是完全没有办法整合的，就是你的创作和你的工作是非常困难整合在一起的。因为创作需要你非常非常诚实到你必须得面对自己很多很可能你自己就都不太认识的很不堪的自我，但是创业的时候你必须得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自我，对吧？不然谁会给你钱，谁会来给你工作，或者是谁会来跟你合作。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发那些跟别人的合影啊，然后打卡呀、干嘛干嘛，你当然都是在营造一个很 social 就是很社会化的自我，因为那样的一个形象是在这个社会上大家都需要的，对吧？那就是一个对自己的社会化改造。对，但是那个你离那个状态越近，你绝对是离创作越远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你不可能有什么好的创作，你可能可以有一些 propaganda 的，你可能可以有一些，对吧，截屏成功学所以你可能可以有一些这种类型，但是你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好的创作，所以这个中间的张力也非常大。然后还有一个，其实这个应该是第一个讲的，就是在做记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做记者的自己跟你真实的自己，我当时做记者做了四五年之后，开始有很强烈的觉得，因为记者至少现在可能越来越不是这样了，就传统媒体记者当然是纪录片导演也是一样，就他会希望你是主流的，基本上是会希望你完全是一个隐身在幕后的，然后你应该把舞台跟所有说话的空间留给你的被访者，然后你应该变成一个安静的摄影机，就像不存在一样。然后我觉得这是好的，而且这是非常，它会对你的这个 ego， 它会帮助你无限的收敛自己的 ego， 然后你静静的躲到这个房间的角落去看这一切的发生，像海绵一样把这些发生的事情吸收进去，然后再告诉你的观众，就是是一个不断是一个这样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里，你可能会接收到非常非常多的信息，你有其实听到非常非常多感人的故事，但是那个你是完全收拢在，就是藏起来的，藏到一定程度，我觉得时间足够长之后，其实是都有点找不回自己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其实在做记者挺多年以后，开始觉得我就是我的那个自我开始就是变得非常的模糊。我还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写过一篇博客叫做什么世界那么大我想跟自己谈谈，就之类的，就是那种小的时候文青的那种标题。但意思就是我跟很多很多世界上的人，我听了非常多很drama的故事，然后其实每一个故事对我来说都是有很大的触动的，然后也对我自己的成长有很多的塑造，但是我通常都来不及整理，然后你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工作的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之后，然后就紧接着迈向下一个故事了。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就是自我也是一个很没有办法被好好放置的状态。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这几种状态，它大概是一个就是在出生的时候是一个慢慢慢慢，就相互之间有很多冲突的。但慢慢的，就是当你我觉得当这个实践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当很多可能你越来越，就是他们实际上是你有机会让他们形成一个正向循环，而不是只是一个彼此的内耗。就处理不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内耗。但如果能处理好，它其实是可以形成一个正向循环的。就比如说你的做事情跟找自我之间，你会有一个机制，就对我自己来说会有一个机制，是会不断的去观察那个在创业的我，然后就把我这个作为本体的我跟作为那个创业者的我会分开，我会去观察自己怎么去就是交织这种关系，然后获得这些资源，然后形成这些判断，然后最后要把这个事情给做成。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会不断不断的自省，就是一方面我会一直，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些名字，就是我很不想变成他们，然后那些名字我就大概每两个月就想一次，我现在有没有更像他们一点，应该没有吧，开玩笑，这名字是打死都不能讲的。然后对，但总之你会建立一个自省，因为你会有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做记者给我的一个 gift， 就是你会永远有一个观察，作为观察者的自我的形象在这里，然后你就会观察自己在怎么做这件事儿，然后哪一些是实际上用不着这样的，实际上是你可能更诚恳一点也可以得到这个结果，就是你可以不断的有这个内省。但如果没有你在做事情的话，其实你没有机会获得这些挑战，就是说白了你站在岸上永远都是容易的，但你下水之后，当你的challenge 非常非常的多跟具体之后，你面对的挑战是远远比你站在岸上要多非常多，然后它会反过来对你的那个丰富的内在形成的塑造其实也会多非常非常多。我对我来说，这是一旦建立这个正向的关系之后，其实是还挺很有收获，直到现在都还非常有收获的一个过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看世界的，就是记者跟创业这两个事情的关系，也是我当我在创业之后，我也就没多久两三年回头看自己以前写过的一些报道，就会觉得真的很幼稚，就是那个幼稚是因为你其实没有做过事情，所以你并不知道一个做事情的人，你并没有办法非常感同身受的理解一个做事情的人的艰难。然后所以你可能会比较容易轻易的下一些判断，或者是你可能比较容易把他们的一些实际上是一些很具体的困难给审美化和就是美学化，就变成一种很美学的东西，然后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文笔，一个很优美的故事就这么过去了。但是如果你做过或者类似于有过类似的经历，你就会一下子理解，哦，那个你碰到的那个困难，你当时的那个反应，那个比如说你当时受访者跟你说他当时非常非常愤怒，你可能就能够问下去说，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是你当时是那样的，就是你其实就有机会跟他进行一个更深刻的对话。但是如果你没有经历，其实是没有办法的，你就最多最多就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当然很好的倾听者已经很好了，那你就很有赖于你的受访者本身要非常的会表达，不然的话你的故事的层次就是会差一截的。就这个判断我觉得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不好意思，还有一个小快快没有说。对，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那个刚刚说到这个世界跟自我之间的这个矛盾，虽然你在做记者的过程中，你的自我是被收敛在角落里的，但是你会获得非常非常多的样本，就是你会知道，比如说我觉得记者这个经验给人的最有趣的点就是，你不只是说发现一些别人发现不了的事实，而是你会发现同一个事实在不同人那里是完全不同的，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生命经验，就是这件事情它倒过来就会让你反思自己遇到的这个事实的时候，自己有的那个生命经验并不是唯一的，就是它倒过来会让你觉得所以我们都看到了同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每个人的感觉和他引发他的记忆引发他的感受这么的不一样，然后呢倒过来，我小时候我长大以后我在某一个时刻遇到那个事情，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或者我有一个很强烈的理解，那好像也不一定是唯一的，就是它倒过来就会不断的去透过增加样本的方式开你的边界。我有尝试在想，就是对我来说，我有一直尝试在想，我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是怎么把这几件事情，我现在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挺自洽的人，就是我好像基本上就没有在一像前几年那样会反复纠结在我白天是一个人晚上是一个人，然后我怎么样，就是我好像就是基本上进入了一个不是特别内耗的状态，尽管挑战全部都在，痛苦也全部都在，可能还更多了，对，但是那个不内耗的感觉，我自己觉得是我看很多历史的书跟做很多历史的采访有很大的关系，就我觉得当我能找到一个自己在这个历史中的，我自己叫活在历史中啊，我还尝试把它演化成一个，因为大家知道哈维尔有一个名言嘛，活在真实中 living in truth， 然后是这个就是他最重要的其中最重要的几篇文章中间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概念，就是讲在一个集权，尤其是一个威权或者集权的社会生活，活在真实中是每个人可以对自己的最重要最基本单其实也是最高的要求。那我觉得除了活在真实中之外，活在历史中是一个对我来说我安顿自己的很关键的方式。如果你能找到你跟这个历史的相对位置，你就会知道首先你正在经历的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只有你自己，然后甚至也不是第一次，对吧，这个历史其实一直一直在重复，然后你看到历史上的很多人或者是时空里其他国家的很多人在类似的处境下他们是怎么做抉择的，他们是怎么那个抉择，没有人会能做出最好的答案，但是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去回应这个历史，跟这个历史相处。然后我觉得这些参照系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坐标，去让我自己的这个心安顿下来。
我想问一个比较有点像成功学的问题。
成功学啊，好，我喜欢。
就是我想说，作为一个 创始人或者就是说组织者老板对于比如说想要成立一个新兴的社团，或者就是说哪怕是书店，就任何的这种组织吧，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或者就是说哪些坑是你踩过的，然后很想就是分享一下。
这个有点太大了。
就是说就是类似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社群或什么，就是当我们的去运营，然后怎么去更好的凝聚，或者就是说就是往更大的发展，然后有哪些坑是你自己就是曾经有遇到过的，然后很建议说我们未来可以去避免。
我觉得因为每个人的，就因为我不了解你的处境啊，就是因为每个人的长处短处真的非常不一样，所以比如说我踩过的坑你不一定会踩过，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很根本的事情，就是当你要无中生有的创造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是你对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强调是多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就是你要非常非常不断的问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做，就 why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为什么这件事情非你不可，就是因为可能有很多事情已经存在了，对吧？我们不必要去多造一个轮子，然后有很多事情已经然后那个 why 的部分，如果你想做的是一件比较对公共利益有好处的事情，而不是一个纯商业项目的话，因为纯商业项目相对比较简单，纯商业项目真的这些问题都更简单，就是我就想赚大钱，对吧？我就想买一个东西然后以十倍价钱把它卖出去，然后商业模式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太新鲜的东西，但是我可能有很多的技巧去实现这一点。但如果你想做的是一件对公共，就是对公众不只是你自己有好处的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对大家为什么需要这件事情要做非常的那个不断的自我拷问，对，就是所以倒过来就是去理解大家的需求，而不是一个自己想象出来的。因为大部分的创业项目其实都是失败在你做了一个你想以为大家需要但大家不需要的东西上，90%以上吧，大概都是这样。所以就是我觉得，所以理解大家的需求，为什么这件事情是需要的，还是一个只是我自己的执念，我想象大家需要，或者是你最后把那个执念拷问到说其实是我需要，那如果是我需要的话有很多更简单的方式去实现，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一点是就是其实是所有的创始人都绕不过去，而且如果你没有想清楚，最后一定会以这种方式得到一些好像不能说报应，就得到一些就是负面的这个结果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个需求是最最关键的。
你好，对，首先就是我也是一个 I 人，所以我就很喜欢自己反省自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自省，所以我就很好奇，那您之前提的就是建立内省的方式具体有哪些？
看书呀。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建立内省自己不同的方式哦，但是对我来说好像对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对话不一定是说我现在跟一个人面对面的对话，看书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强烈的对话的过程，就是因为那就是有一个人在跟你娓娓道来一个他的，不管是一个他的思想认知，一个人生道理，还是一个他的经历，其实那是个对话，只是那个对话可能没有办法在今天的这个时空及时的发生，因为你看到他的想法的时候，你一定会产生一些对应的想法，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阅读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人深度对话的一个方式。另外就是写作也很重要，因为写作其实是你跟自己对话的方式，就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然后我觉得也不是，我觉得很多哲学家都这么说的，就是好像康德吧，还是很多，就是说人的判断的成长是一定是经由他者的，就是人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完全孤独的个体就是这样子自己闷着头想就能得到自省。所以对话重要的就是因为你不断的是透过对他者的观察跟思考，他是如何的跟你不同，如何的跟你相同，他跟你有什么样的冲突，他跟你有什么样的共鸣，就是这些他者的存在会不断的促使你去进行内省，就是自我的对话。所以它广义上其实都是一个交流，只是它不是一种外显的交流，它是一个更安静的。所以阅读跟写作真的是我觉得是不可替代的，几乎没有比它更好和更有效的方式。此时推荐不一下书。我开玩笑。
我想问杰平老师的问题是，就是我们在跟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大环境里面在交手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我们自己？因为我也是非常早就开始阅读在那个 Matters 还有端的用户，所以非常感谢杰平老师在这个不同的平台给我的启蒙。然后刚刚杰平老师在分享的时候也提到了说比如说什么威权社会或者强权社会是没有一些发声的空间以及发声的表达方式还有机会和渠道的，所以当时我就对非中国的或者说非中国大陆其他的表达环境可能就会有期许，然后有期待。但是来到美国以后，尤其是最近全程的关注，并且甚至说不可避免的被影响到了在这些学生关于巴以冲突当中的这些声援和表达当中，学生所面临的非常严重的侵害还有压迫，就是学生所经历的一切给我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创伤，因为它完全让我想到了 19年的时候香港的学生是怎么被对待的，然后22年的时候白纸的学生是怎么被对待的。
嗯，
所以它给我带来非常强的祛魅感，就是我觉得中国跟美国在此刻好像没有任何的不同，就是我可能之前有一些希冀，我有一些失望，他们在此刻变成了一样的东西。然后虽然可能这种视角会比较幼稚，但是我此刻发现好像大环境有时候它给人带来的这种强压是一样的，所以我此刻想要请教洁萍老师，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非常强烈的祛魅时刻，以及在这种处理的过程里面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坚定并且有安定感。谢谢。
谢谢，很好的问题。我觉得祛魅是很痛苦的，但一定是好的。对，就是当然就是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做记者，所以我觉得我的祛魅可能比较早就发生了，就是它让我对大部分的群，就是应该怎么讲，我觉得祛魅有几个层次啊，就是一个是说客观上你得承认在很多国家或者地区他们在制度安排上的完善性跟就是很多国家的制度有很多自我修复的机制，就是有很多不能叫自我，应该怎么讲，就是它的制度是一层一层去尽可能的让这个公平的事情，比如说在某一个环节失守的时候在下一个环节能被捡起来，如果又失守了在下一个环节能被捡起来。你会看到比如说当然我没有很了解美国，在台湾我能看到这样的制度设计，就是它会有很多制度设计是你能感觉到它在想方设法的，因为它不能回避在某一个环节可能会失守，可能会在某一个时刻发生，不管是社会运动或者是一些很系统性的压迫和系统性的风险发生的时候，它会失灵就导致不公义的情况发生。但是在制度上，民主国家或者是一些，这因为民主国家不是一个给定的东西，民主国家就表示在这之前很多年来很多类似的事件，人们就是一次一次的透过抗争也好，修法也好，改变政策也好，媒体报道也好，去让这个制度的修复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但它都不是绝对的，因为它是一个光谱，就是最后还是会有可能是一环一环一环的失守，然后最后就是到达一个很不正义的状况。然后那我觉得在中国的状况是，它那个在那个光谱的这里边，中国是一个制度性的加害的过程，就是它很难提得出什么防止这个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因为它很多时候甚至是一个制度性的不公义一层一层的堆叠。但最后我们很容易拿个案，比如说你在台湾你也可以找到一个这样子的个案，我现在一时有点想不起来，但一定能找到，就是哪怕是在一个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已经民主自由的地方，然后它依然是一个掉到这个制度的漏洞里，最后是一个层层压迫，甚至导致人死掉了啊什么等等，就是非常糟糕的悲剧发生。然后中国当然我们也可以随手就可以找到一个这样的案例，但我觉得在祛魅的同时，祛魅是非常重要，但在祛魅的同时是不能直接这样个案比较的，就是你得看到那个个案背后的那个系统是不一样的，或者比例，就它还是有一个比例原则，对吧？我们不是说看到这个地方死了发生一场冲突死了两个人，这个地方也发生冲突死了两个人，所以这两个国家就是一样的，就这个就显然这个推断有点太滑坡了，就这个中间还有很多的推理过程都被跳过去了。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两层，就是一方面确实你得承认我们得祛魅，我们不能相信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方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的理想的这个时空，因为那些理想的时空，因为我觉得那样的看观点是很去历史的，因为那个想象的去历史的在于你看不到它那个理想的时空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一个过程，它是很多很多，比如说在美国也是，你很多你想想50年前黑人的处境，对吧，就它是一个在过程里边很多很多的人奋斗流血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跟这个体制对抗，去不断把这个体制长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给定的好的体制，它是一个在过程之中，所以你今天处在的美国也依然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今天在的台湾也还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换到这个视角可能就不会进入一个在祛魅的同时不会进入一个简单的这个叫相对主义或者是虚无主义。
对，就其实民主它是一个 spectrum， 它不是说一个民主和不民主的一个正面反面的一个关系，然后从零到一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
而且这个过程，
对 对，
而且它是一个你可以参与进去改，你可以参与进去去参与对抗抗争表达不满或者提出建议去改变它的，是一个可以让你发挥 agency 的这个结构，对，
甚至还有那种专门的网站，它会公布所有的全世界所有国家它的那个。民主方面的评分，然后还有各种什么 rule of law 就是法治啊各方面 civil society 之类的评分，然后美国并不是在发达国家里面并不是很高的一个的。
对，因为不然的话你真的很容易掉入一个所谓的相对主义或者是虚无主义的陷阱，就是哦中国这样，哎美国也就不过如此，哎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然后就反正就没有了对吧，这个事情就没有了。但是对，我觉得那个推理不能一下子到这儿，但是你说的那个我觉得祛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但是要不能去历史的理，就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都不是给定的。对，
好，那谢谢你今天非常真诚的分享，我感觉也蛮被启发的。 然后有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请问你可以分享自己正在进行的写作吗？我也有点好奇你在这一年的访学之后有什么计划，谢谢。
啊，好，要把自我进行到底吗？因为好难。因为我还有两个月就会结束这个访学，然后我是到2024年年初的时候下定决心想要写一本书。我之前已经想了很多年了，就是我一直想写一本关于，我本来以前一直想写一本关于香港的书。然后这个愿望在我离开香港之后变得很强烈，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它好像是一个必须要做的整理，和对自己的一个，就是好像如果我不能把它好好的写下来的话，我好像也很难放下这件事情。放下不代表忘掉，但是就是让它有一个对自己的交代也好，对不知道对谁的交代也好，对。但这个事情等我开始想的时候，我就一直很难下手，就因为很大嘛，对吧，香港，对吧。然后我就陷入了无限的我循环的自我怀疑，我有什么资格写香港，对。然后我做的资料显然就是，你我就算在那里生活过十几年，做过很多采访，但永远都不够，对吧，我永远都不够。然后那我要写什么呢？我要写香港的2019年的社会运动吗？那显然我不是最适合的人选，因为我没有穷尽我能，就是我没有做足够的研究。那我要写什么呢？反正我就一直进入这个，然后我有什么资格写呢？我就每天都问自己三遍那种。然后但是到今年的下半年，就今年上半年，我可能因为在哈佛上了一个写作课，然后反正我受到蛮多启发的，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方式来写，就是有点像是一个，我终于开始承认，哦，我可以写一个不能叫回忆录，就是把我自己作为其中的最重要的一个 character 的这样一本非虚构吧。然后可能会写我2005到2020这15年的这个经历，然后这15年的经历，因为不只是香港，而是那一个就是开放年代，就是一个在这个窗口，好像我们现在正在见证一个窗口关上的时代。但是我很有幸，就是经历过那个窗口打开的过程，和在那个窗口开放的那15年里边，你能看到很多很多人的 agency， 然后非常非常动人的很多很多的故事。然后对我来说。然后我想写这15年里边为什么会把自己作为一个 character， 因为我是最了解自己的变化的。我没有 follow 任何一个人整整15年的时间，我没有办法去找一个主人公去跟着他15年，但是我一直在观察自己的变化。我觉得有点像是把自己作为一个诚实的这个人物。我其实是看到自己，就是很感谢刚才这位朋友提到 structure and agency 这个结构，我就是观察到自己的 agency 的出生跟成长，就这是一个完全是在香港的一个，你说它是觉醒也好，什么也好，就是这个词可能启蒙也好，可能都太泛滥了，但是就是一个 agency 的出现跟长大，和在很多自我怀疑中间不停的在很多事件中得到确认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 agency 的成长，然后我开始有一点信心，就是摆脱了那个自我怀疑去写的原因，也是因为我意识到它是一个普世的东西，就是如果我不那么在意我自己是谁的话，它比较就是像你，其实你就是看着一个人怎么从，因为我自己到香港的过程确实经历了很多的启蒙，比如说小的时候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爸妈对我保护的很好，几乎就是在一片白纸的环境下长大的。那一片白纸的意思是我既没有太 into 这个官方论述，但同时也就是非常的去政治化，就是对这个政治历史一无所知，然后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香港作为一个记者，然后在实践跟参与进中国公民社会、香港公民社会的这个，就是紧贴着中国公民社会跟香港公民社会这些前辈的这个脉动，去慢慢的长出自己的。然后我觉得，所以那个成为我自己是这样发生的。所以我觉得 OK， 因为我有尝试写一些英文给我的Lehman Fellow 看，然后他们我就发现，比如说一个俄罗斯人就非常有共鸣，然后一个墨西哥人也很有共鸣，然后乌克兰人就是很多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就是某种程度的威权的年代的人，印度朋友也很有共鸣，就他们会看到自己的影子，然后我就意识到说 OK， 那这是一个有公共性的方式，而不只是一个我的自我沉溺，所以我可以把它抽离出来，把我自己当成一个角色，然后尽可能诚实的把这个过程叙述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我才会有我刚才在说的这些很多反思，其实跟这半年的这个写作过程有关，就我才在写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说好难，因为比如说我过去3年一直在创业，不是我过去好几年一直在创业嘛，所以就是你现在要写的这个文本跟 LinkedIn page 是如此的不同，所以简直是一个彻底的反面。因为你在 LinkedIn page 上你就要得有自己的，对吧， A 简历 B 简历 C 简历，你得过什么奖，然后你创过什么公司，然后得了哪些投资人支持过你，然后你拿了哪些访问学者，反正就一堆简历大家都懂，社会人都懂，对，那些东西是绝对不可以写成自传了，就是那没有任何价值，对。然后但你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我就开始体会到你就是在把一个自我的 propaganda 就自我的大外宣拆掉，然后要开始面对到底发生了啥，就是你的内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的内心风景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然后有哪些是现在可能都还没有 figure out 的，就是对，我觉得那个自我探索的过程就很感谢今年有机会在美国，不然可能你在那个环境里也很困难展开这样的自我探索，所以是大概一个这样的过程。但我现在说到这样我其实还没有写完，我万一写不完，我就非常希望自己能就是大概年终的时候能把它初稿写完。
嗯，
谢谢。
哦，我想问的问题主要是关于做事情上的，就是也有朋友在想到是做商业还是做 NGO。 做商业它如果比如说我们想做一些 impact 的事情，它就会涉及到一个 ethical 的问题，然后很多时候你带了这个 ethical 你就可能跑不赢别人的情况，而且对于一个同样一个需求比如说 emptiness 它可能会有很多种解法，有些人可能会选择比如说卖 drugs 它也是一种满足需求的方式，然后看书它也是一种满足需求的方式，然后它这里面是有 value 和 ethical 在里面的。然后小一点可能公司管理上就是到底员工有没有 overwork， 到底有没有 well pay， 这些都是 ethical 上的。然后我想问你是怎么样 balance 这个 ethical 和你的商业需求的，而且同时怎么样就不断的 moderate 到底这个 ethical 有没有被打破的。
是好难啊。我觉得这里边有几个点，就一个是我还是说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回答啊，因为我也还在这个挣扎之中。我觉得有几个点，就是一个是对目标的这个合理的期待，我不敢下这个结论说我们做到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一定中间会有很多ethical 的问题，但很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对，所以我现在对自己的期待就是我没有打算做成一个非常大的成功的公司，我想要做一个小的能自洽的然后能可持续的就行了。所以就首先我没有在这个期待上去一定要在这个商业版图上如何的攻城略地变成一个很大的规模的成功的事业体，而是它需要是一个，它可以是一个，我现在老在看1960年代一些很经典的这个著作，比如说那个经济学的那个小 Small is Beautiful 是很重要的一本经济学的著作，你听名字很不像经济学，但它其实是个经济学的著作，然后对我来说那个很有启发，就是说实际上你确实并不需，就是成功不只有一种模式，对，成功不只有一种定义，我们可以首先去 define 自己的成功，呵呵，就是如何的自我欺骗，你可以定义自己的成版本的成功，那对我来说就是规模不需要那么大，但是它需要非常的，它可能有很多，而且我不喜欢把一个机构做得很大，我当我一个机构就是可以长得很大的话，我倾向于把它 break down， 就所以我们并没有让 Matters 跟飞地成为一间公司，我就是倾向于拆，就把它们拆成不同的项目，然后每个项目有自己的相对来说可以实现可以可持续且灵活的长期目标，然后就可以自己做了。对，所以我觉得规模的那个直面是要打破的，才有可能实现你说的那个 balance。 另外一个在同事上，这是个很难的问题，我常常在台湾这个文化的冲击很大，因为香港是所有的人都习惯自我剥削，所以我坦白说我没有任何这种劳工权益的意识在去台湾的时候，因为我本人就是一个非常自我剥削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哎，给你这个任务就做完就好了嘛，还要跟我讲每天就是要休假，怎么还要休假，对吧？反过来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视劳工权益，而且年轻人的那个就是教育里边这个是很强的，所以每个年轻人在刚出，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可能都太老派了，就是对我来说台湾的年轻人其实都很有劳工权益的意识，每个人来工作的时候都要跟我谈好一年要休多少天假，然后那个每天工作不能超过多少个小时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之类的。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我觉得这是件好事，但我觉得这个很困难，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困难，就是心里想说天哪，你每天只工作8个小时，那剩下的怎么办，我来吗？就是 OK 好，那我只能减量就不要做那么多。但我后来觉得我现在找到一个方法，我觉得是一个平衡，就是我真的很看重这个同事的owners， 就是他，我觉得是这样的，我现在倾向于把这个很多公司或者正在做的项目给同事足够的 ownership， 就是他得当成自己的事情，但这当然这个当成自己的事情不是口头上的，不是说那个我给你一个造一个梦对吧，这是你的事情，但实际上这个利益都是我的，这不行对吧，这那就得有一些实际的，比如说股权上啊，或者是股份上，或者是决策上，他有足够多的决策，就你得有很多体现他真的是有这个事情的一部分的 ownership， 然后在这个状况下任务就是要做的目标是这样，你怎么去达到它你自己说了算对吧，所以比如说在 Matters 的工作是非常有趣的，我们是一个全远程工作的团队，然后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啊，就我理解我们其实是没有休假的，经常就是有同事在，我们用 Slack 来做管理嘛，我们有一个 channel 叫 Team Leave， 谁要休假就在里面说一声，就是说今天到后天那个有一个朋友的婚礼要去参加，我就这三天不在线，然后晚上我会集中处理邮件，就大家都会在这里面通报自己的状态给其他同事知道， 让自己这个节点不要成为一个阻碍就 OK 了，然后你的工作就有其他人去自动 cover。 然后对，我们现在因为说实话你全远程的团队你没有什么上下班打卡的，我也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管理，但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纯任务制，每个内部的团队有小团队，每个小团队有自己的任务，然后这个任务每个团队每个月的目标是他们自己提的，然后你得自己完成自己的任务，然后如果你有事情请假没问题，但其他人就得 cover 你，所以它形成了一个相互的就是一个协作的文化。
对，杰平老师好。然后我想就是补充一个你刚有提到的关于台湾的可能也有个有一些系统性的问题，然后就是最近有一个纪录片叫做九腔，然后他就是在讲、
哦、
对一个台湾的对于移工处境一个也是就是一个非常系统性的问题，然后我觉得跟刚刚那个朋友说的知道体制的问题，然后达到祛魅，然后跟比较可以比较抽离的是就还蛮有相关，所以大家可以推广一下。
对，很推荐九腔，很沉重但是很重要的很好看的纪录片。
对对对、哦、然后我自己个人想问的就是比较想问关于书店的问题。你开书店的时候还是有个目标，就是要把书尽量卖得越多越好，然后那我们就会知道开书店其实是一个把文化商品化的现象。然后我想要就是问老师说，你在开书店经营的过程中，比方说你要知道读者的需求，可是你同时又有理念想要推广，然后你可能就是会在看到比方说别的书店它有可能前十名的畅销榜，然后有什么五本可能是跟财经有关的书，然后你可能还要知道说就是不同世代之间阅读习惯不一样，纸本书电子书的区别，然后就想就是听听老师在这方面经营书店比较实际的推广文化商品化这件事情的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
对，谢谢你的问题。就是我理解，就是比如说我也很喜欢逛书店，所以如果是个大书店的话，比如说像诚品或者是像金石堂、文鸟一路这样的大书店，你进去看到畅销榜那就是一个相对主流的选择嘛。对，我觉得飞地的一个点是因为飞地的很小，就是飞地的整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所以变成我们其实都没有那些特别主流的畅销书卖。但是我们会有很多，就首先我觉得如果我能开大书店的话，如果我开大书店的话，其实我不排斥读者可以在我这边买到财经书啊什么等等，就好像我自己在创业的时候也真的很需要买这些书，就是因为你并不知道，我觉得你不能轻易的去 judge 读者买这本书就是他的就是如何他的品味不够或者啥的。对，我自己在那个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每次在飞机场的这个畅销书柜台买那些成功学的书的时候都特别的有羞耻感，然后我都带到飞机看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让旁边的人看到我的封面是什么，就很丢人了你知道吗，什么做经理人必须知道的一百件事，可能就那种啊，但是好有用啊，其实当你在那个状况里的时候，其实是它真的能解决你很实际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经过那个经历之后，我就觉得我不能轻易的 judge 别人，对吧，我也是一个想做好事的人，但是请让我看一下成功学的书。对，但是飞地的点是因为飞地很小，所以我们当然是有自己的选书的这个选，因为我们只能卖可能两千本书左右，所以你就是有一个选书的范围。然后对我来说想办法让我，比如我刚刚列的这些书通常都不是一般的读者走进书店会自己拿的，因为他很厚，比如说像王庚武的回忆录啊，余英时的回忆录啊，李弥的回忆录，这都是首先很厚像砖头一样回去可以当枕头的那种，然后其次它的封面都不是很 fancy， 就是都是很平淡跟朴实的，所以到我常常都会在就是选书的时候飞地一箱书的时候去塞给别人，然后那个塞的方式都是比如人家可能只是跟我说一个他人生中一个很小的事情的困惑，我就跟他说，哎，你知道吗，余英时先生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哟，你请你看一下这本书，然后他可能就因为这些书虽然在主流的概念里认为他们是一些比较那个好像是很难商品化的，但实际上他们是非常好看的，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怎么想办法打破那个门槛，跟刚刚说的那个你怎么让你觉得真的重要的问题并不真的那么难，跟公众发生交流的问题去跟公众发生交流其实是就是要花点心思，但我觉得是可以做的。我稍微多讲两句，因为今天是五四嘛，然后我本来来之前我就但我们今天肯定我也没有能力讲五四，但是我以前看过很多像余英时啊，殷海光啊，然后那个很多就是中国吴适啊等等，就是从一百年来就是不同年代的这个思想家对五四的这个论述，然后你这是个很学术的事情对吧，就普通人你正常人你不能坐在那里吃饭就跟他说我跟你讲讲余英时怎么讲五四对吧，你这个饭桌立刻就会把你赶出去。对，
我们的饭桌不会。
对，但是我在看那些人的时候，然后他们有很多非常细致的辩论，就比如说有人好像是有人问说，其中一个人就问另一个人说不是，他们不是直接问的，他们是在写文章来互相回应对方，可能是跨越时空的，有人就问说为什么五四这样一个新文化运动，就是看起来是一个新思想新文化运动，很快的在几年之后就被民族主义给彻底的起解了，变成了一个旧王压倒
一切的这么一件事情。然后为什么曾经胡适是五四的这个精神领袖，为什么是不到十年以后胡适就被变成了一个被批判的对象，是什么东西让这个民族主义压倒了所有的这种开放性的就是多元性的思想的讨论等等等等。然后一听这个问题，哇，这个问题其实你如果把五四拿掉，这不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也在面临的问题。然后你再看余英时对他的回答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好有道理。然后我在读那个过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的这种愉悦感到底怎么样可以让一个平常没有在读这些事情的人体会到，因为他们一定也关心这些问题的。我当时因为我是在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在跟他一段，我就在跟一个台湾平常也不在读这些书的朋友尝试讲，我就给一个问题给他，让他问，然后我就说，他说哎，这个问题好好，谁问的？我说胡适。我又给一段回答，他说我靠，这个回答的好好，谁回答？余英时。然后又一段是殷海光，然后再一段是余英时。然后我在这个对话的过程，我只是举个例子，我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我就想，哇，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聊天框来呈现这些，把他们原来那些很长的文章中间一些对今天真的很有启发的点，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拿出来，其实大家一定会重新燃起兴趣的。就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你怎么 bridge 这些知识思想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处境之间的这个 bridge 的工作是需要花很多力气跟很认真的去做的。
嗯，对，
没有那么简单的说文化不如商品化。
对，
张杰平老师你好啊，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是您之前在这个端传媒从业的时候，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有没有就是在跟政府打交道的时候，有没有受到这种来自政府的这种压力？因为我们知道政府对媒体是有一种天然的，就是他想要去
中国政府
啊，各国政府不是特定的某个国家政府啊，就是我们知道政府它其实是包括美国的这个 Fox， 它其实各国的这个政府它都是对这个媒体有一种天然的想要去干预这个新闻自由的这么一种动机吧。那我想问一下，您在端传媒的这段时间，您是怎么样跟处理这种跟政府的关系的？
就首先端传媒没有大到这个像凤凰卫视的这个程度会有这么复杂的关系要处理。因为你说到的那种关系常常是你的媒体就是大到影响力大到非常大的程度，就是会有可能有政府会想要来打压你，也有政府会想要来拉拢你，对吧？会有但我以前在明报集团工作的时候，就我觉得香港是一个东方谍都，就香港大家知道香港被称为一个东方的这个情报中心，所以香港的媒体尤其是那些比较大的媒体集团，其实多多少少跟政府的关系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对，就比如说我以前知道和经历过或者我从我的亲身经历反证过，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中国大陆的这个政府在现在不太一样，因为现在可能是一个比较一面倒的就是打压的这个状况，但是在二十年前中国政府你会发现它的中间的派系斗争是会透过香港去体现的。就比如说那个中国大陆中南海里边的派系斗争的 A 派就会放料给明报集团，明报报道出来之后就会形成，然后作为内参放到中南海的桌上，然后就会对形成一个对 B 派的压力。在这个中共的派系斗争里面，香港海外的媒体尤其是香港传媒跟海外的中文媒体一向都是他们派系斗争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然后你可以从一些比如说明报集团、青岛日报什么很多集团的这个尤其是政治报道里面看得出这些端倪。所以那你可以说这么就是他们的一个交换，因为你透过某种拿到这些料而得到一个独家新闻，获得你这个报纸的影响力，然后但是你会交换出一些什么不知道，对吧？我这个层级不知道，但是一定会有一些交易发生。那最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旁观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情报网络是非常有趣的，它有趣到不是一个单一的打压跟反抗这么简单的 dynamics， 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但当然在权力斗争发生逆转的时候，就会相应的会有人倒霉，就比如说 A 派曾经放料的这个报纸或者是这个杂志，就会可能整个就会连带着编辑部被关掉，然后等等等，因为他们失智了，然后就是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对，除了打压跟反抗这个模型之外。